正法的第一个层次，修行的单位是谁？是什么？修行的单位是什么？修行的单位是个体，对不对？真正能修的是个体自己，啊，有主体意识的那个个体。可是大乘佛教，或是我们不要讲大乘佛教，他希望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不止人人啊，我讲人人很实际，我们要讲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但我还是回来讲，我们讲人人比较实际一点啊，因为我们对其他的众生的了解实在是有限啊。众生这个概念是以人为中心往外把它普遍化的一种概念的方式，这是当然是一定是这样子，只是说具体来讲，我们能够理解的也还是以人，对，当人人的时候，当讲人人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在讲一个集体的人人都可以成佛，就是说除了我自身之外，其他的人也都可以。那么其他的人也可以的时候，是其他的人跟你之间一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那个磁铁片必须要现在都是同样的电脑的，只要共同的规格你都可以打开 ，right？ 好，那所以呢，虽然是实践的修行的单位是个体啊，可是这个个体不是跟其他的人性质不可相容的个体，或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这个个体是作为普遍人性存有的个体，他之所以从一人可以变成两人三人到人人，是因为这个人，这个人的现象都有一个共同性，就是人性的那些共同的相同的东西。那佛陀是说，你看我跟你一样是个人，对不对？我拥有跟你一样的人性，像我这样努力修行，我就可以证到佛果。你如果像我这样努力修行，你也可以证到佛果。诶，这不是我们刚才讲的吗？啊，声音无常啊，有为法故，同样的道理吗？是不是？那所以这时候呢，教法就是普遍的，这个教法是在人性，以共同的人性为基础上，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实践的。可是正法却是要个别的把这些共同人性中可能的这种状态，要透过实修，要透过实践才有办法去证实的。佛法的普遍性跟自然科学的地水火风数学的是不一样的地方，的普遍性是在于它普遍性的基础不同。自然现象的所谓的普遍性，你作为不管怎么样的观察者，你同样拥有健全的眼耳鼻舌身意的这种意识跟认识的能力，你去记录它，谁来记录它都是这样子，它是在显现上就告诉你它是普遍的，在表现上。佛法的普遍性是要靠修行，你如法的正确的这样修行，你就可以解脱。他不是说因为众生都有佛性，所以众生必然成佛，是因为众生都有佛性，众生心过佛所体证的这个普遍的修行道，依据这个普遍的修行道，就可以体证到作为众生，作为有情事内涵的情事基本结构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或是一种存有任何一个众生会被排除在这个普遍的可以被 证悟的心灵状态的那个普遍的修行道的包含范围之外。那今天为什么他修成了我们没有修成，他达到成佛我们没有，不是修行道他有保留什么特别的秘密的、哦、好像不传给我们一样，那都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没有完全实践依他所讲的这个修行道去实践呢、啊，所以那个修行道还是客观的啊，那个教法是客观的啊，那个作为普遍的正法是客观的，可是你自己的现证当然是不同的、啊、因为你到底做了多少，是不是？所以像我们有台湾人，有人修行说我修、哦、我的修家只要按拢无波比，好、哦，一个逻辑就是讲，我这修行你得爱打波比，好、哦，他忘记哈、哦、纯净的这个诚心，好、哦、跟善念，好、哦、是善报最重要的因，好、哦、不是那个修行的那个香的物质的燃烧的动作。将这想要的什么波比，连诚心啊、哦、都没有，而且更根本不是因为善心善意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利嘛，都是为了自利，哪里是善的？那重点是没波比嘛，啊、哦，合乎我们佛法的这个哦因果关系啊，那不会有那个果啊，因为你没有那个因呢、啊，对不对？那么我要从这边讲，好，我其实要把它引到另外一个所谓的社会实践，就是所谓的集体的这一部分。好，佛为什么要说法？绝对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因为看到开悟的普遍可能性，这就是佛性。佛性用现代的简单的定义，就是开悟的普遍可能性。你如果要界定解释佛性，用现代的语言就是开悟的普遍可能性，可能而已哦。可是这个可能性是普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普遍的条件是普遍的众生普遍拥有，只要有情势，正常的情势就可以了。可是可不可能呢？是在于那个修行的个体，他下了多少决心，他学了多少修行道，他在修行的这个路径过程之中进进到哪个地步，对不对？后面的可能是让这个拥有普遍能力的个人自己去做抉择的，可是因为有前面的普遍性，所以就可以构成人人皆有佛性。既然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有普遍开悟的可能性，就表示开悟成佛不是释迦牟尼佛个体性的单独经验，就表示这样子的一种开悟的精神状态，好，人类可以达到的最高的心灵状态是不只是个体性，还是是社会性的，还是是集体性的。如果没有这个集体性，那也不要讲法了，讲半天听不懂，是不是？因为不可传递了嘛，不可相容，不可传递了，对不对？哦，就像水没有办法穿过石头一样，当然了、啊、我讲的是穿透是刹那之间的，也许很微细的表面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哦、渗透的微渗透的这种现象在里面，是不是？那你表面上好像看到水没有办法穿透石头，可是它有微渗透的作用在里面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微渗透的、哦、 这些所谓空间的空间可以维系到多维系，一样存在有空间，否则就不叫空间。所以千万不要讲没有空间，我讲的就是般若的智慧。既然是空间了，就不要讲我没有空间；既然是时间，就不要讲我没有时间，对不对？空间再怎么维系，再怎么维系，它就是有空间。时间在你被你怎么切，怎么切到多么的刹那，刹那，刹那，总是有时间。那为何我们都说我内心已经没有空间了，我没有帮助你的空间了，我没有忍耐的空间了？为何我们说我忙到一点时间都没有，我真的没有时间了？那是意识的判断，那是意识告诉自己说，其实我就不要做了，我就给他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绝对不是真实。那就好像佛所讲的正理，对不对？般若所讲的这个突破一切限制的最高的那个究竟的真实，我跟大家讲，不管这世间的外道有多少，乱七八糟有多少，这个迷惑的人或是有恶见的人有多少，那个真理还是在那里，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办法把这些，因为你有很多的恶见，很多的邪见，你是坏到透顶了，你是愚痴无明到这个不可救药了，所以那些真理就会不见。因为要先体证这些真理，这些正法，这些修行道正法的普遍性，我们才没有理由说我没有办法成佛。今天很多修行的人挂在嘴边，我才修行多久，对不对？我又不是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要求我这样，对不对？这都是我们惯常的说法。你会不会是佛，你会不会是佛，是你自己决定的。你要成为佛，你就有可能成为佛。当你讲我又不是佛的时候，你真的已经不是佛了，你把成佛的机会给挡掉了。所以因为有这个普遍性的存在，释迦牟尼佛不只超越了个体的限制，生命的限制，他还超越了社会性的限制，文化性的限制。这个社会性的限制，文化性的限制是什么？是从印度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伯利，恭喜在你去听那个以前佛陀讲的语言，你如果他现在那边讲经，你去听他讲的语言，你听不懂，对不对？那你说这会不会是障碍？表面上当然是障碍，可是为什么你现在会读到中文的经典？那真的是障碍吗？为什么2500年前他用一种你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在讲佛法，在讲正法，你到现在还可以去穿过这么多的历史文化社会种种时间空间文化的差异，到现在你还在听到这些东西，而且我想你们一定感觉到它是真实的，或者你们也不会来这里。它没有普遍性吗？那我们是感受了这个普遍性，是在这个普遍性的作用，但是我们对这个普遍性却没有认识。我们是被这个普遍性作用着才有今天，对不对？可是我们对它真的有多少认识？如果我今天不这样讲，你们真的会这样想吗？当然会不见得是今天，可能是也许不久之后，或是很久很久之后，谁知道？ 我不会说哦就不会哦，因为我如果这样讲，我就不是学般若的人，对不对？可是也不能讲就必然会哦，因为假如我这样讲，就是掉进另外一种常见，就忘记这要很多的因缘条件，特别是主体的努力。那么我们现在在讲，它虽然穿透了某些历史哦文化的障碍，可是你看能不能传到伊斯兰世界？回教徒那边不要叫回教徒了，要叫穆斯林了。回教我要跟各位证明一下，那是我们汉人因为回人信仰伊斯兰教，所以把人家叫回教。今天信仰伊斯兰教的很多人，回人在新疆的那个少数民族是少数，不到 0.01%， 所以应该叫伊斯兰教。就像我们不要把西藏佛教叫喇嘛教一样，那是佛教，不是另外一个佛教之外的这个宗教叫喇嘛教，那一样，它穿透了我们，比如说亚洲的汉人、西藏人、印度人，对不对？南传的这些泰国人，可是他到了中东，他没有办法穿透这个穆斯林的世界，就是伊斯兰的世界。那可是你要不要问我说啊，假如这样子那他也没有普遍性，这个问题是可以成立的，是可以这样来讨论的。可是我讲的普遍性不是你讲的那个表象上一定有一个佛出来以后全部都变成佛教徒，这样才叫做普遍性。我讲的是普遍开悟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可能性背后还是要一个主体的选择，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可是宗教的真理是来自于实践的。如果他不接受，那也没办法，对不对？那我们讲的普遍性，这时候要看我们从佛教佛陀讲法以来到现在，有多少个我们可以看到依他教法的人解脱的、开悟的、成圣的、成为菩萨的，这么多人，就像我们眼前有一个正言法师一样，像一个观世音菩萨一样，对不对？那就是一个证明给你看，那个爱慈悲可以这样的无限，他就是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东西。那么这个开悟的基础当然是个体，这个体的，可是这个个体因为有一个作为人或是作为有情众生的普通的条件，所以当佛法传播的时候，当佛陀的教法被以真理或是被以信心共同接受的时候，其实它所产生的效果不只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社会的，是集体的。这个很简单，从一个每个人修行者的家庭开始，当然初学的一定要心理准备，他一定会给你很多考验，所以不要认为说你刚学佛以后，你家里马上就要变成一片祥和，因为你自己都没有一片祥和，你怎么可以让你的家马上可以让你的家里可以一片祥和？这个一开始你修行一定所有的不是障碍的马上会变障碍，不是那个障碍不是你学佛才存在，不是才突然跑出来，是本来就在那里，你过去没有学佛的时候根本不去看它，你根本没有发现它而已，不是它不存在。有人说我开始修行了，为什么障碍这么多？我没有修行的时候我障碍没有这么多，我烦恼没有这么多，那很简单啊，它都在那里啊，你修行了以后才发现啊，不是它不存在啊，那表示你真的有进步啊，你有在修行啊，真的啊，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你要高兴啊，不是吗？对不对？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样子的一个原本 属于所谓的个人的一种内在证悟的最高经验。当他有了普遍性的这个基础的时候，传达出来实践出来，变成从一个人变两个人变人人的，变成整个社会，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现在讲说在佛教的僧团里面，佛法僧这个僧团里面都什么叫僧团。好了，我们来讲一讲三宝的意义佛大家都知道了，不用讲了，对不对？佛就是拥有那个最究竟开悟的个体，法就是那个开悟的那个内涵，僧呢就是想要寻求想要体证那个开悟内容的那一群人，对不对？也就是僧，你另外一个讲共同寻求开悟的那个社会，这都是现代式的一种解释，其实比较简单清楚。那么当佛作为一个个体，因为有法的普遍性，对不对？因为有法的普遍性才能够超越佛的个体，因为那个开悟的状态是普遍的，而因为是普遍的，一群不是释迦牟尼的人也想要证得这个普遍这个开悟的状态，而共同在追求这个开悟的内涵，都形成了这群人就叫僧，这群僧就是一个社会，对不对？这个寻求开悟的那个集体，可是这个集体跟个体开始就有差别了。这个集体就会把他们所认定的那些价值、那些思想、那些内容、那些规范，变成是在这个集体里面的人，在这个集体里面认为是神圣的，认为是不可侵犯的，是一定要遵守的。佛有没有，佛自己有没有自己要下一个戒律说我一定要遵守什么？个体的存在都不需要戒律，因为你只有个体啊，你跟别人无关呢。你所有的跟别人产生关系的时候，产生关系的时候，才有很多的物质的、情感的、种种的这种总和这些总和呢，就有竞争、有冲突。好的部分当然有和谐，有所谓的这个增长，对不对？当你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一群人就要说，那佛所说的、佛所体证的开悟的内容是什么？假说这样子、乙说这样子、丙说那样子，怎么办？佛不在了，不能开会决定啊。佛法跟其他的宗教，佛教虽然不是造物主的宗教，是说一神创造的宗教，佛教徒基本的定义是不能佛所说，佛言即真理这是基本的定义不是你开会决定的，就要看当时佛所讲的记载是什么，就是经典。所以经典还是要变成这个僧团所共同认为是那个证悟开悟的内容，就是我讲的教法，对不对？可是因为教法要解释，我讲过了，所以可能产生的是不同的解释。经在这方面，所有的各派是对经是没有争议的，是进入宗派的，宗派跟宗派的争议都是对经的解释是在见解上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论点方面的话，到论上这时候才会产生所谓的差异所谓的辩论的东西那么到了这个所谓这个 僧团，当他对于经典产生不同解释的时候，这时候就分成我相信佛是这样说的，佛经典所说的是我这样说的，这一群人自己又成了一个宗派。另外一群人说我不相信佛的经典说的是像你那样讲的是要像我这样讲的才对的这群人又成了一个宗派。所以僧团到最后当然是分裂啊，对不对？佛在世的时候不会分裂啊，因为你讲的对啊，佛在世的时候有争议都去问佛就解决了。佛圆寂之后有争议去看经可是你这样说好像通，我那样说好像通那佛陀又不在了，仲裁者不见了，怎么办？那你就相信你说的，我就相信我说的了，这人性的很自然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以实践为中心的心理分析，我讲的当然是实践的个体普遍性的那一部分，修行道作为普遍性是属于在经在经上这个佛陀所阐述的他的整个这个证悟的整体内涵就是在经里面所传述的可是呢他进入社会分析，我讲社会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个经，对于这个证悟的内涵的不同的解释，就是有不同的宗派。那么在这里就开始分裂大圣小圣，对不对？小圣说佛的意思不过是最终的就是你最后能够证得涅槃，所以我们今天在归敬颂讲的求即声闻由变智，引导令去最极昧，这讲的是小圣的，对不对？声闻圣声闻圣说佛呢所他的无上，他的开悟，他的证悟的内容就是这个变智，所谓的无蕴无我。无蕴无我很简单，读心经前几句就是了，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受想行识都是空，因为了解没有一个实存的个体，恒久的个体。为什么？因为无蕴，个体由无蕴所成，对不对？一个人呢，他是由色受想行识无蕴所共同聚合的，其中作为其中之一的色蕴也不是真实的，受蕴也不是真实的，想蕴不是真实的，行蕴不是真实的，识蕴不是真实的，个别的蕴都不是真实的，那个人还哪有可能是真实的？组成的那些成分都不是真实的，组成的那个整体更不是真实的，这就是变质，一切质那么声闻道呢，是听佛讲这个所谓的声闻，就是闻佛说法的弟子就是声闻那么这些声闻我们讲的是小圣的，要求阿罗汉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求即，求他在轮回中的存有得以即昧。可是这个即昧呢，要从他内心的烦恼的即昧开始作为因，可是内心烦恼的即昧呢，要从闻辨智，听闻这个一切智，以听闻一切智知道无蕴无我，才能够舍弃我足我执，才能够把内心的烦恼一一给降服。 那这个变质的目的呢是什么？引导另去最极境、最极昧。最极昧是什么？涅槃。最高的极昧就是脱离轮回，不再受生，对不对？好，这是小圣说，哎，其实佛的智慧就是这样子，佛开悟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好，再来，诸乐饶益众生者，那些喜欢饶益众生的人呢？这些人是谁？菩萨。那菩萨跟你看这一句跟对照出来，求极声闻哦，声闻是求个人痛苦的极昧，菩萨是什么？他要饶益众生，在定义上这两种是不同的人。菩萨呢是为了他人，是在那个坚信人人皆有佛性的那个人。他说好，菩萨这样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学什么？学道智，各种不同的修行道，这个道智令成世间力。因为这个不同的道智，特别是修行道能够成佛的智慧，可以让世间所有的众生得到利益。好，这是菩萨所理解的佛的证悟的境界。他是理解佛的道智，声闻呢理解佛的变智一切智。最后呢，佛呢是什么？诸佛犹具种相智，一切种智。但是呢，诸佛呢他因为拥有一切相智，所以呢诸佛佛他的目的是什么？宣此种种众相法，他宣说对一切种种的众生宣说种种的个别的不同的法，不同的法相，不同的法，具为声闻菩萨佛，是圣众母我敬礼。可是这里讲的有三种智，对不对？变智也就是一切智，有道智，有一切相智，这四种其实四圣四众四圣众母，这个四圣在小圣里面，声闻圣里面还包含独觉，所以他讲四圣众是声闻、独觉、菩萨跟佛。四圣众母我敬礼，具为声闻，其实是含独觉的菩萨佛，这四种圣人的母亲，我向这母亲敬礼。这母亲是谁啊？般若。对，般若的空慧，般若的智慧，也就是最高的智慧。所以佛之所以为佛，是因为透过般若而证成了，而得到一切相智。菩萨之所以为菩萨，是因为透过般若而具有道智。声闻小圣的修行者，是因为透过般若而得到一切智，也就是变智。好，大家把心经念一遍，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舍利子是他在叫舍利子的名字，不是这个因为那时是舍利子请问的，是舍利子 Shariputra 佛的这个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子问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跟舍利子说，舍利子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不对？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无明尽就是涅槃哦，没有无明，也没有涅槃哦。无老死，亦无老死，无老死尽，老死尽也一样哦。无 无明就是得到智慧，对不起，无明就是说已经得智慧，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老死尽就是涅槃，不会再老死了啊、哦。无苦集灭道，无四圣地哈、哦，无智亦无德，其实无苦集涅槃哈、哦。到你看前面讲的哈、哦，无到无四，对不对？无苦集灭道哈、哦，这里讲的前面讲的都是什么变智？一切智都是在小圣里面讲的，四圣地、十二缘起、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就是讲的。我们讲人无我，好，普特切了无我的部分，好，这就是变智的部分。因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行深般若蜜多，行深般若之后得到一切智，到这边的一切智，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是道智。这里讲的是菩萨的。菩萨无所得，特别是对什么无所得，已经当然对世间的贪婪啊、五欲啊、享受已经无所得了，但是他相对于小圣，对于涅槃也无所得。大圣跟小圣的差别是在于小圣的行者会放弃涅槃吗？会为众生放弃涅槃吗？他就是要得涅槃呢。菩萨在这里是因为悲心，是因为相信人都有普遍的开悟的可能性，所以呢，既然是普遍的，就不能那些普遍的众生不开悟，所以不能因为自己涅槃的，自己涅槃的就没有办法再来救度众生了，所以呢，他连无所得，连涅槃也不会想得到。连涅槃都无所得了，所以心无挂碍，不会像小圣在那边想的到底要以帮助别人为先，还是我自己的涅槃为先，想半天当然是以自己涅槃为先，心有挂碍，对利他度他的行为就有挂碍。他因为连这种挂碍也没有了，所以呢也没有，纵使留在轮回里面也没有恐惧，也没有颠倒梦想。什么叫颠倒梦想？其实最高的佛的境界，涅槃跟轮回哪里是有差别的？佛成佛以后在世间讲经说法了那么多年，他是在轮回还是在涅槃？成了佛以后还有轮回跟涅槃的差别吗？把轮回跟涅槃视为两个不相容的啊、哦、客体，或是不能这个无法这个合一的啊、哦、还是有二限，是二分的，这叫颠倒梦想。如果你证悟了一切的空，证悟了空性，哪有什么是什么，什么必然是什么，当什么必然还是什么的时候，都还是颠倒的。所谓的颠倒是不是在般若空慧上的正见的颠倒。梦想呢，梦想在轮回之外还有一个所谓轮回之外的涅槃，其实涅槃当然要在轮回之内的，是在轮回里面现证一切苦的极灭，不是到轮回之外去证一切苦的极灭，对不对？这是道智。因为这样子，所以菩萨可以虽然留在轮回里面，他一点都不为轮回的苦所动摇、所阻碍、所挫折， 因为他知道轮回中有那么多的众生，有一群的生哦，不在追求这个证悟的那么多的人，需要他跟他同行，或是需要他去帮助。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诸佛由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佛的一切相智。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故知般若蜜多咒是什么什么大明咒是等等等，他指的这个咒就是它是最强而有力的哈、哦，这个清净这个烦恼跟障碍的哈、哦，这样子的一个实体哈、哦，那示众声闻独觉菩萨佛是从哪里而生？示众的母亲是谁？般若波罗蜜多，对不对？所以我敬礼是要敬礼般若波罗蜜多，不是敬礼前面的示众，是圣众，是圣能够生出四种圣人的母亲啊、哦，比四种圣人要怎么样更值得尊敬吧？无母即无子啊，对不对？所以这边要礼敬的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而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在说什么？一切诸法，普遍的诸法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可以一切世间所有的现象的相对性都是可以超越的，而唯有超越一切世间的相对性才证入了一切现象的究竟根本的真实。当你落在相对性里面，你都只落在其中的某个面向、某个条件，特别那个都是自己的面向、自己的条件而已。当我们不能突破自己那一面向的限制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证悟是没有办法再增长的。而所谓成佛的过程很简单，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限制不断的突破的过程，焉以蔽之，如此而已。当然那个突破是往着清净、哦、圆满、哦、的那个、哦、究竟的那个面向的哦，他是往一切善法方面哦，不是往一切恶法方面。但是他的一切善法并不排除一切恶法，如果你所体会的一切善法是排斥一切恶法的，你的那个智不是般若智，你还是在分别，还是在对立。那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法本身、现象本身是客观的，区别善跟恶是什么？你的主体意识，是你的主体意识使那个原本抽象客观的法那个现象称为善称为恶，或是让它超越善超越恶。一切对法的认识都是意识的认识，都是判断，甚至法本身就是意识， 这就是韦世宗的精要原理。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说，我想念了哈这个归敬颂哈，先把这一部分做很简单的解释哈，这个要说就是说，其实啊，我今天这种讲法还是比较是从哲学的角度去讲的哦。如果从另外社会学的角度讲，又是有另外不同的说法哦。不过因为今天要从这个开经，从那个归敬颂里面，我现在先把这所谓的社会分析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圣哈、哦，或是大圣小圣哈、哦，或是这个四圣众哈、哦，这个角度不同的这个僧团啊，或以及不同僧团对于般若的体制的体会哦，所展现出来的哦这种不同的诠释的这边先做解释哦。不，因为这部分是属于我们比较学佛的人呢、啊。如果再从另外学术的角度来讲呢，那是另外一个分析的角度哈、哦。那么我会自己使用整合式的哈、哦、这种诠释学的意思哈。哦，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是纯粹比如说从一个很哲学的角度哈、哦、把这个以实践为中心的心理社会分析哈、哦、跟这个先从这个角度去讲这个敬礼颂哈、哦、的一个基本的意涵哈、哦、那这里面哦，其实我想哈、哦、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留一些时间给大家问哈、哦、最关键的哈、哦、还是修行者的主体意识，好，般若不是知识，般若是一种意识，这两种是差别的。当般若是知识的时候，就是写在心经上面的那些经文教法，好，是过去的大论师、伟大的学者所写下那么多的经典，甚至是像我现在所讲的语言文字的这些东西，那是知识。真正的般若是意识，就是正法，是你一个修行者的主体意识，透过正确的思维判断发现了事物的究竟真实，发现那个究竟真实的意识本身就是般若。拥有这种般若，当它显现在声闻弟子上的时候，小圣身上的时候，它就形成一切智。拥有这种般若这种真实的这种现证的意识的时候，在菩萨身上成为的就是道智，在佛身上就是一切相智。当他成为一切相智，指的就是他认知的内涵了，认知的对象了，那个可以变成知识。可是真正的般若是因为这四种圣众的真实的意识，拥有这种真实的意识，当他只关心他个体的解脱的时候，就是辩智。他关心众生的解脱，人人解脱的时候，就是道智。他关心一切法的真实的时候，就是一切相智。所以他才是母亲呢。而这个母亲因为跟着四种不同的目的，也就是他的父亲不太一样、哦、所以生出四个小孩。在小圣里面的就是出离心，对不对？想要出离轮回、哦、在大圣的就是菩提心，是心的不同，使得这个认识究竟真实的那个认识，加上心这个心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果，不同的意识的内涵。而般若是贯穿的，作为母亲作为基础是一样的。那这个般若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一言以蔽之，我们还是讲的是空性的智慧。可是空性的智慧是什么？又要讲一堆啊，所以不能再这样讲下去，讲下去永远就是也没有办法讲完，对不对？就今天在这部先讲到这里哈。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哈，我会讲的相关专论的方法，就是类似这种方式讲相关专论，我不会用传统的方式哈去消文解字哈，因为我认为那是古代的讲法。我认为你们都是现代人，当然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像阿嬷这样子的，不过我想他都知道现代的语言是什么，现代的思考是什么，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思想的基础有很多是在这个现代思想的架构里面的。我们虽然自己不会意识到自己是现代人，但你绝对是现代人，你的生活的内涵、行为模式，很多东西习以为常的，就像我们说看到这个就知道佛像的，不是本来就这样子的东西，你是从小到大已经在这个历史文化里面，在这个社会里面被形塑很久了，我们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要从这个基础上来讲般若，这样我才有办法讲出跟以前的论师或是注解的人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不然我也是像乌鸦一样的。我想乌鸦这个形容词不太好，这个九官吧，鹦鹉吧，鹦鹉，对对对，只是这个牙这个什么什么学舌或是什么而已，那假如是这样，那也不是般若嘛，对不对？所以我虽然讲了这么多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跟经文现在都还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了，我自己觉得，你们也许不觉得，每样东西都有关系，我是在那个更深的那个基础上，我想要把我这几年思考的这些内涵、这些内容的东西，用很现代的语言把它讲出来。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就像我讲的人跟你们听的人是在这个时代的共同的背景之下，它当然有它的普遍性，也就是这些法作为一个不变的真理，这就是它的普遍性。可是当我使用语言的媒介在表述它的时候，在解释它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特定的历史文化的这个脉络里面，我们既共有的这个集体意识的那个内容里面去讲它，我认为这样子是比较有意义的了，好不好？那我今天我们因为这是第二堂课哈，因为第一堂课我们已经上过了哈，所以我前面的部分我就不再重复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哈去到时候借这个我们第一堂课啊讲的那个录音带去听哈。那么再下来我们下一堂课就要讲这个相关专论的性质，大家一定要去买，要来上继续听这个课的人，我真的建议你们一定要去买相关专论一滴，这是你们一定要读的，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教科书。因为我不是如实法师，所以当然我不会照着他的这个这本书去讲，可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的书籍，这是我认为我如果要指定教科书大概就是这一本。另外呢，因为开始我要讲这个相关专论的性质，佛家这个是什么，哪个出版社？全佛出的《小品般若经》跟《相关专论》对读的，这是经跟论对读的，也买来可以参考，因为这个你可以知道，其实我今天念《心经》的意思，就是说《相关专论》的架构也是解释了《心经》的，因为都是般若经，《相关专论》就是要来解释般若经的，把它修道论的那个道的那个系统里面阐释出来。可是《心经》实在是太短的，但是我想用归经颂来讲它刚好，好不好？那但是比较小品的就是八千的八千颂的般若的跟这个般若跟《相关专论》的对读的就是这一本另外还有一本当你读完了这个《相关专论》一滴的时候对于这个还有一本《显明佛母意之灯》华古文化的，这是福称尊者，这是大概大概吗？ 大概第三世第四世左右，是跟大亚马第三世第四世同时代的一个哈，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格鲁派的学者写的有关的这个相关专论的这个比较困难的地方，难处是哈、的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的一个注解，我稍微翻了一下，我觉得他也讲得还蛮清楚的，所以可以拿来做哈、一个参考这样子。好，那我下堂课就开始会讲这个释经论哈、它跟波尔经之间的关系的这一部分的东西，我会以经跟论哈、这个东西继续讲，但是我今天讲经跟论，基本上我已经把前一大部分都讲了哈、那下个礼拜我会继续就这个相关专论跟波尔经的关系哈、再进一步做一个发这个再阐明这样子哈、那有没有问题？这个理解上有没有问题？新的同学，不会哈、谢谢，那你一定要这样讲啊，对不对？你在这里一定要这样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谢谢，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的 style 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在读佛经，我在思考佛经，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哈、在理解的哈、这就是我的 style。我以后的语言就是这种语言，只是我有时候讲的这个题目或是内容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哈、是以思考性为主了哈。那因为在文思修里面哈，思哈是最关键的，哈，听闻只要你用心，哈，努力哈，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资源，哈，有没有办法正确的思维哈，然后因着基于正确的思维而做正确的抉择，哈，这影响到你的修，哈，如果能够正确的思维产生正见，而依这个抉择的正见啊、去修行啊、那你的修就会走入正道啊、所以文思修里面的思是最关键的，特别想要学般若的人啊、思是修习般若的主体，你们再回去读读般若经看看，全部都是这种抽象的语言啊、都是这种思维的语言，都是这种辩证的语言啊、如果哈，波尔经这样一读，哦，没有办法进去他的语言里面，我觉得哈，要体会波尔的真意哈，还是会很困难，因为他到最后是要离开语言的，哦，但是他离开语言不是说他不需要语言，哦，他还是要以语言为基础。但是如果你在语言的那个层次的运作哈，都觉得很困难，没有办法进入的话，那后面的东西我觉得相对来讲也不会很容易。但不表示你还是可以读，这一点都没有问题，哈，真的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就是说你要进入那个精微的哈那一部分，我是觉得相对来讲会比较困难的哈，太假烂的哈，需要用更多的力这样子哈 ，OK。那如果没有问题，那时间到了哈，我们今天啊先到这里。那我们来回向一下吧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我会用藏文哈做回向哈。江秋山秋人波切马给帕兰给救济给巴扬巴没帕扬公内公主陪帕修东夷大瓦人波切马给帕兰给救济给巴扬巴没帕扬公内公主陪帕修。珍贵的菩提心啊，未升起的请让它快速升起，已升起的请不要退转，只会越来越强。珍贵的空性见未升起的请快升起，已升起的请不要退转，只会越来越强。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哈，可以上到这里。如果刚才没时间问的，可以留下来再跟我讨论也可以啊。谢谢。不用了，我们回向过了就不用去了。